今日正道嘅题目系大的信息，第一个不要惧怕。
请大家翻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藉着天使去宣告一个大喜的信息，不要惧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父，当我们聆听主你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呼求主，首先用主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的心灵诚实能够承载这个建立我们栽培我们生命的道。求主帮助我们，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单止听道的人，思想道的人，更加成为一个行道的人。父，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父，我们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三思量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再一次感觉到神是有慈悲有怜悯有恩典顾念世人的神。因为当天地的主、天地的神，那位十字架上拯救的主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那个时刻神竟然派一派天使天兵，不是去到皇宫里面，不是去到圣殿里面，不是去到那些尊贵的人里面，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当中宣讲一个信息，他乃是去到伯利恒的旷野里面，他们竟然是向一群的牧羊人显现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并且向他们宣讲一个大喜的信息。这群的牧羊人其实在当时的世代当中是一些身份低下的人，被人厌弃、被人藐视、被人讨厌的人。实际上这群人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经历的就是孤单、落寞、劳苦、受烦、恐惧、忧虑，但是想象不到的，这位慈悲怜悯的圣天父却愿意差派天使天君去到他们当中宣讲这个信息。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一群的弟兄姊妹同样在神面前是一群蒙恩、蒙福、蒙怜悯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卑微不配的人，软弱失败的人，但神没有放弃我们。在现在黑暗遮盖大地、阴暗遮盖万民的世代当中，神亲自建立以勒家，神与以勒家同在，在以勒家当中兴起主的仆人，有一班的同工至死忠心向主尽忠，同心合一共建神家，一群的弟兄姊妹愿意走条十字架的不归路。今早早上我们更加能够聆听主自己的信息，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其中一部分。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论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不是关乎当时的牧羊人，不是关乎当时的犹太民族，那是关乎到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换句话说，这个信息跟世上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无论你信了主或者未信主，这个信息都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个大喜的信息最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不要惧怕，第二部分就是今早早上正道的主题，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三，在这个圣诞感恩的崇拜当中，我们会宣讲的主题信息。而第三部分是什么呢？接下来下一个主日，我们要宣讲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大喜的信息包含三部分：第一，不要惧怕；第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第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这三个宝贵的信息亦都是宝贵的恩典的应许。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有领受、有得着并且实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群真正蒙福的人。今早早上我们会集中去思想不要惧怕当中神要向我们宣讲的信息。弟兄姊妹，当神讲不要惧怕的时候，其实由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因为神知道人活在一个人类历史的世代当中，在很多的处境当中，我们会惊惶的，我们会害怕的，我们会恐惧战惊的，我们会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是人类历史一个客观的事实，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很多经历。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在无风无浪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刚强壮胆，可能我们以为自己有勇气有信心，但是当瞬息万变的时候，一些艰难的处境，一些很大的挑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崩溃的了，我们就会跌倒的了，我们就会软弱的了。所以这个信息对我们其实息息相关，不要惧怕。不过弟兄姊妹，不要惧怕是神恩典的应许，这句说话透过天使的宣告已经超过2000年了。但如果弟兄姊妹细心留意整个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或者去到教会的历史发展，直到今日，我们发现一件令人很难过忧伤的事实，就是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的应许的人呢，少而又少。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因为神讲得很清楚，神是信实的神，神的话语发出的时候绝不徒然返回，一定要成就的。但是为什么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一群天国的子民的当中，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惊惶，我们仍然惧怕，我们仍然惶惶不可终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不要惧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弟兄姊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神恩典的应许一定成就。不过在神的恩典应许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要知道，我们去看见，我们去听见，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就是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的应许当中，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启示当中，当中有什么属灵真理和属灵意义我们需要掌握的。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知道听见看见，如果没有思想的话，那其实我们一无所得的。所以诗篇第一篇讲得很清楚，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不单止要知道神的话，看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我们更加要思想。但是思想都不够，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实践，需要谨守遵行。弟兄姊妹，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自己欺哄自己，最后我们一无所得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在今早早上的正道当中，我们知道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神恩典的应许就是不要惧怕。就好像当年神同约书亚讲的，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今早早上我们要思想不要惧怕当中的属灵意义和真理是什么，然后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侍奉当中去实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好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一无惧怕。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可怕人事环境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掌握不要惧怕当中的真理，其实个焦点就在这四个字身上，就是今早早上的正道的主题，不要惧怕。在神的恩典的应许当中，在这个真理当中，有三方面的真理和属灵意义我们必须要掌握。盼望弟兄姊妹今天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掌握这四个字当中所包含的真理和属灵意义。在这个恩典的应许当中，我们会思想三部分。 第一惧怕，第二要惧怕，第三不要惧怕。当我们能够完全全掌握当中的真理和属灵意义的时候，并且在主的恩典能够谨守遵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未来的岁月究竟我们会遇到什么人事环境？可能会发生饥荒、瘟疫、地震、战乱，可能会面对生老病死，可能会面对很多可怕的人事环境，但我们能够一无惧怕，刚强壮胆面对每一个处境，这个是神恩典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先来思想第一部分，惧怕。弟兄姊妹，人生活到今日，细心思量，由你出世直到如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一定刚强壮胆。会不会在一些处境当中，我们有惊惶，我们有害怕，我们有忧虑，我们有恐惧？弟兄姊妹，惧怕这个词汇其实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在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里面，有一样的元素，就是我们一定害怕。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除了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外，全人类由亚当夏娃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只要你是人，无论你几属灵，无论你几有真理，无论你几爱主，无论你几有信心，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的质素，就是害怕。你只会留意，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亚当所讲第一句说话就是，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罪人生罪人，是不是惧怕的人就生惧怕的人？所以每一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元素，就是害怕惊惶，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弟兄姊妹，人类的悲哀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有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病，有问题的人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其实很悲哀。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不会懂得去寻求出路了嘛。但圣经很特别，它要首先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生命的本质。我是一个惊惶、害怕、恐惧、战惊的人，在一些处境当中，我就会有这种的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细心看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每一个人都如是。我们看到一些很实际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实际上他很有信心。当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就按照神的心意离开了。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表面上他没有害怕环境的转变，没有害怕他将来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看圣经的启示一路下去的时候，原来去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当他去到埃及遇到法老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就连个太太都不认。不单止一次，去到创世纪的二十章的时候，当他去到基拉尔的地方的时候，同样他又害怕再一次否认他的太太撒拉。所以我就看到一个信心的伟人，在某种的处境当中，他会惊惶，他会害怕。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实在是一个刚强壮胆没有信心的人。当我们看到他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是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当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当他在这个处境当中，他就装傻扮癫。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在一些处境当中，他就会惧怕，他就会惊惶。再举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一个先知，神的仆人以利亚，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在加密山顶，他能够面对以色列拜巴力和耶洗别拜阿舍拉的850个先知，一个人去面对这群的属灵的群体，但他能够刚强壮胆。但弟兄姊妹，想象不到，当他知道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逃命。于是我们看到，无论你一个多有信心、多刚强、多属灵的人，在某种处境当中，其实我们内里那种惊惶害怕就会出来的。去到新约圣经，我们就更加明显了。其实有一个司徒彼得，司徒彼得不是一个普通人，弟兄姊妹，司徒彼得是一个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行各种神迹奇事的人，而且他曾经在水面上走去主耶稣那里， 而且他曾经见过登山变像荣耀的救主的显现，而且他得到天父上帝的启示，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刚强壮胆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他的时候，他就否认，不会的，人人都会，我不会，因为我为你死都愿意。但是当他在大祭司的软语里面遇到侍女仆人的时候，他就三次发咒起誓不认主。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蒙主亲自显现拯救了他。但不单止这样，他有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他能够在三重天里面听到神的宣告，他亦都在地上这段岁月里面常常经历到主在预象当中向他显现，向他安慰。但是主一次一次在使徒行传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惧怕。而实际上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在当中圣经讲惧怕这两个字的时候，盼望我们首先认识我们自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属神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表面上有信心，可以刚强壮胆，但事实上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充满各种的惊惶害怕忧虑恐惧缠累着我们的，我们不能够摆脱，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主啊，我当作什么？我是惊惶害怕的人，但你恩典的应许是不要惧怕。在我一生活着的时候，无论我的生活，无论我的行事为人，无论我的侍奉，即使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很多艰难处境当中，我仍然能够刚强壮胆，不再惊惶，不再害怕。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得着这个恩典的应许呢？如果要得着这个恩典应许的时候，首先弟兄姊妹，当我认识自己了，我认识我自己的本质是惊惶害怕的人。但跟着第二部分，我们需要掌握的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不要惧怕的第二部分。弟兄姊妹，我们要惧怕。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事环境我们害怕，但有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惧怕。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不要惧怕的人，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三方面必定要惧怕。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看到要惧怕什么？因为当我要惧怕的时候，我才最后能够可以成为不要惧怕的人。只是惧怕这个世界的兵荒马乱啊、艰难的环境啊、人事环境的时候，而不惧怕这三方面，我们一生都会惊惶害怕，永远都不会刚强壮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单止认识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一个惧怕的人，但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学习要惧怕。要惧怕什么呢？弟兄姊妹，同样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惧怕犯罪作恶；第二方面，我们需要惧怕魔鬼撒旦；第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惧怕神的公义的震怒。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痛苦？这个世界越来越多打击，越来越多伤害，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原因因为很多人不懂得惧怕犯罪作恶。当人不懂得惧怕的时候，他犯罪作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义无反顾的了，最后带来就很多杀伤力。弟兄姊妹，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今天需要惧怕罪恶。为什么？因为罪恶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带来很大的痛苦和伤害。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惊惶害怕的了，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一生一定会在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弟兄姊妹，罪恶的可怕在哪里地方呢？第一，罪恶导致到我们同神的关系破裂，导致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如果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段日子，不是神与我同在，是我自己去面对这个很残酷的世界，这个是很悲哀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不能够承受到他的人生，最后有些人可能精神病患者，最后有些人要走上自杀的道路，因为他是自己去面对这个很残酷的世界。因为在罪的世界当中，罪的网络当中的时候，人无能为力去面对这处境的。 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惧怕？原来罪恶令到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但不单止这样，当犯罪作恶的时候，令到我们的生命会变质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但如果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这些生命的质素就会扭曲的了，我们的生命质素就会败坏，就会堕落，我们会越发犯更多的罪。但弟兄姊妹，不单止这样，原来犯罪作恶的时候有一个后遗症，因为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犯罪作恶带来的后果非常之严重，非常之可怕。你看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很多的痛苦伤害是因为人的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哪里有罪恶，必定哪里就有痛苦和伤害，一定的。罪非常之可怕，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到一个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成为罪当中的奴隶，受到克制，不能够摆脱的。弟兄姊妹，你看深看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为什么不赌钱不行，为什么不吸毒不行，为什么不酗酒不行，为什么不作奸犯科不行，为什么不放纵情欲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在罪当中成为罪的奴仆，不能够摆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首先对罪有一个观念，罪是非常之可怕的，我们需要惧怕犯罪作恶，因为带来的后果和神关系破裂，生命的质素产生扭曲，亦都因为罪的原因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需要怕其他人事环境，我们需要怕犯罪作恶。第二个惧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惧怕魔鬼撒旦。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神，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慈悲怜悯的圣天父，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主，亲爱的圣灵。但这个世界同样有魔鬼撒旦和他的跟从者，一些邪灵，一些魔鬼的工具，其实充斥在这个世界。在整个漫长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历史也好，国家好，民族好，城市好，教会好，家庭好，婚姻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每一日都面对一场的属灵争战，因为撒旦和他的跟从者呢，在不同的地方呢，他寻找机会，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不能够令到我们去陷在他的网络当中，但他会按照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和死穴呢，适当的时机他就要来。当我们不警醒，当我们不谨守，当我们不惧怕的时候呢，我们会入了魔鬼撒旦的网络当中。这个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提醒，撒旦要得着你，好像西墨子一样，但主盼望他回头过后能够坚固众弟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伤害，越来越可怕呢？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因为没有这个警觉性，我们人生当中面对一场的属灵争战，神和撒旦之间的争战其实在地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产生，神容许这种情况的。因为为什么呢？神要给人有抉择，究竟你要选择跟随主，定抑或落入魔鬼的网络。如果你要不落入魔鬼的网络，你必须惧怕。其实魔鬼撒旦在前面、后面、在左边、右边、在上面、下面，其实他抠准每一个机会，让我们陷入他在他的试探诱惑当中、网络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甚至乎我们的侍奉都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我们最后会成为撒旦的奴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属灵眼光看这个世界，今天多少的政治人物，多少商界的人物，多少教育界的人物，传播媒介的人物，都是撒旦的工具来的，因为他们已经落入了魔鬼的网络当中，成为撒旦所利用的工具。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如果当一个人落入了魔鬼的网络当中的时候，他一生一定会在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这个是很悲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要惧怕犯罪作恶，我们更加需要惧怕魔鬼撒旦。第三方面，我们需要惧怕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惧怕神公义的震怒。弟兄姊妹，神是慈悲、怜悯、仁爱、看顾人的神，我们知道，但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 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神是一个以公义审判世界的神。究竟我们知道有多少？特别在这几十年的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讲论到主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拯救的主，主耶稣基督更加是审判的主。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神不是阿拉丁神灯的灯神，神是圣洁公义仁爱，亦都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当这个世界也好，国家好，民族好，人也好，如果当他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时候，神要用公义审判他们。整个人类历史直到如今，教会历史直到如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会有改变。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选民，因着他们犯罪作恶敬拜偶像离弃神的时候，刀剑永不离开大卫家，直到今天。你看今天活活在我们眼前，在中东以色列民族所面对的打击、痛苦和伤害不会有休止的，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将来的情况会更加深化。顶着每个世界一样，记得我在以前的正道当中，我常常提醒一件事，你今天见到这个世界充满痛苦和患，其实这些只是患难的起头，都未正式开始。如果延伸到将来，去到中阶段，或者最后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阶段，你会发觉神的震怒倾倒这个地上。神曾经用洪水灭世，用天火焚毁所多玛、俄摩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兵荒马乱、全年饥荒、瘟疫、地震不断的发生，生老病死带来多少生灵的涂炭，人面对很多可怕的人与事，这种情况越来越发生。为什么？因为神公义的震怒倾倒在地上。究竟我们有没有惧怕？我们感谢主的慈悲、怜悯、丰盛的慈爱，但我们有没有惧怕神的公义的震怒呢？弟兄姊妹，三方面我们需要惧怕，惧怕犯罪作恶，惧怕魔鬼撒旦，惧怕神公义的震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三方面都能够惧怕，你和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蒙福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真的以心灵诚实惧怕犯罪作恶，惧怕魔鬼撒旦，惧怕神公义的震怒的时候，圣灵在那时候就引导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你留意今日正道的经文的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再惧怕，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有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父、怀里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舍身十架、死而复活的主基督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扶持。主认许他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他不单止是拯救的主，他更是生命的主，他更加是牧养的主。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如果我们的心灵诚实归向主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能够同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不再惊惶，不再害怕，因为无论我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我同在，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如果要以心灵诚实归向这位主的时候，我们要惧怕犯罪作恶，惧怕魔鬼撒旦，惧怕神公义的震怒。因为为什么？当我们这样有惧怕的心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引导我们。这个不是人的意志、人的决心、人的抉择，这个是圣灵大能的工作。顶姊妹，当如果圣灵引导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在我一生，我不是看这个世界的人事环境，我不是看饥荒、瘟疫、地震、战乱，我不是看生老病死，我不是看旁边的人事环境，我乃是单单的仰望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天地的主、天地的神，成为我的盼望，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安慰，成为我保护，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今天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归向主，不过是口头禅。如果当一个人没有惧怕犯罪作恶，当一个人没有惧怕魔鬼撒旦，当一个人没有惧怕神公义的震怒，他不会真真正正归向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归子的时候是一个奇异恩典，是一个生命的神迹。为什么信主？没得解释的。 是当时圣灵大能的工作、啊、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如果我真的重生，我有圣灵来住，我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我有永恒荣耀的盼望，我们同天父上帝之间有关系，我们一生里面必定要学习惧怕犯罪作恶，惧怕魔鬼撒旦，惧怕神公义的震怒，以致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这个不是头脑知识上的认同，不是一套的理论，不是一套的学说，乃是神自己的恩典的作为。弟兄姊妹，当我们心归向主的时候，有几方面我们得到啊？以致我们能够不再惊惶，不再害怕。因为当我们归向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会感受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归回主。归回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为到过去一些未处理的罪，为到一些不能够摆脱的罪，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的以心灵诚实去悔改，去忧伤，去难过，求主赦免。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的时候，我过往的罪神都再一次涂抹的时候，在那刹那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经历，就是我们会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爱，十字架的爱。基督耶稣的爱同样不是一个知识，是除非我们几时真真实实再一次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圣灵将这份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得到这份基督的爱的时候，留意两件事情发生，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会犯罪作恶？弟兄姊妹，是因为没有爱，就算有爱都是人的爱。所以很多自私、贪婪、苦毒、仇恨、计较、执着，很多罪恶会产生。但如果一个人有基督耶稣的爱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遮掩许多的罪，意思就是避免许多的罪的发生。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真的悔改回转归向主，我们惧怕罪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不单止这样，因为圣经跟着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哪里有基督耶稣的爱，有几多基督耶稣的爱，我的信心、我的勇气就有几多。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今天为什么我们惧怕？爱不完全，可能我们都认识一些基本主耶稣基督的爱，不可能是透露知识，不是经历，而这个经历是要深化的，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一生的经历，不断不断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惧怕罪恶的时候，原来我们得到基督耶稣的爱。弟兄姊妹，圣经讲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啊、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魔鬼，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一个都没有。每一个人当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击、迷惑、搅扰和破坏，我们一定跌倒，因为我们生命未得赎，我们里面有很多软弱、很多失败的地方。魔鬼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但是怎么能够令到魔鬼撒旦逃跑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悔改回转归向主，当我们惧怕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学懂一个功课，就是启示录里面第十二章圣经的教导，当我们同魔鬼撒旦的争战的时候，羔羊的血就使我们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我们回归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圣洁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能够遮盖我们，能够保护我们。魔鬼撒旦为什么会逃避？魔鬼撒旦要逃避的是圣洁，魔鬼撒旦要逃避的是基督耶稣圣洁的宝血。你知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遮盖保护，我们和魔鬼撒旦的争战里面，我们必然失败。魔鬼撒旦要惧怕惊惶的就是基督圣洁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以前真曾经做赶鬼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能力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吩咐邪灵出来，永远的出来，不能够坐在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首先需要有主圣洁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所以弟兄姊妹，唯有我们惧怕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路，回归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去呼求主圣洁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何等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有基督的爱，有基督圣洁的宝血、啊、第三方面，我们怎样能够脱离逃避了神公义的震怒呢？弟兄姊妹，同样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的的确确爱我们一生，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 我们失败，我们跌倒，我们犯罪作恶，神的公义的震怒是不是会临到我身上？魔鬼撒旦都会控诉我们，你看你未信主的时候这样，信了主就是这样，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你，神会刑罚你。弟兄姊妹，在那时候你就惊愕害怕。但是为什么我不会惊愕害怕？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事？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神公义的震怒。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承担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罪，你的罪，我的罪，所应该受的神公义的震怒，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如果我有这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了。因为是我失败，我软弱，我跌倒，但神公义的愤怒已经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在那刹那，我们会什么？认识其恩典，我们产生一份感恩的心。弟兄姊妹，在以后的岁月，我们都会跌倒、软弱、失败的，但神不会用公义的震怒来审判我们，神会管教我们，因为我们凡神所爱的，祂必管教嘛。神会试验我们，神会试炼我们，但祂目的就是叫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我们就能够用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的管教，去领受神的试验，去领受神的试炼，而不需要惊愕害怕。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其实我们真的欢喜快乐，惧怕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很多事情我们都害怕，但今天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要真正惧怕的有三方面。第一，惧怕犯罪作恶，因为犯罪作恶带来很多的杀伤力，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第二，我们要惧怕魔鬼撒旦，因为他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要我们被掳掠在他的网罗当中，成为他的俘虏，成为他的工具。第三方面，我们要惧怕神公义的震怒。但是当我们惧怕神公义的震怒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承担了我们应该受的公义的震怒，我们懂得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有意思了。我能够因为要惧怕，然后我能够回转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能够得着基督耶稣的爱，得着基督圣洁的宝血，得着基督耶稣的恩典，那我就能够刚强壮胆。我会在个地上，明天如何我真的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的人事环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样变得动荡不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有位救主，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的爱令到我能够刚强壮胆，仁爱谨守，避免犯罪。基督的宝血让我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网络，能够驱赶魔鬼撒旦的网络。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我亦都能够可以充满感恩的心去面对，原来神不再用公义的震怒来看待我，祂会管教我，祂会试验我，试炼我，叫我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最后终究享福。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今朝早上的正道的回应诗歌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弟兄姊妹，好有意思啊！明天如何我真的不知道，我最近都遇到很大的艰难挑战，很大的属灵挣扎，我自己都在这种情况当中，我害怕，我惊惶，我害怕什么？我惊惶什么？我害怕神废弃我，我害怕神不再用我，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生人世上，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很害怕，我很惊惶。但是当我惧怕惊惶的时候，我再一次将我心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的爱再一次倾倒在我身上，主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遮盖保护我，主的恩典再一次覆庇我，以致我今朝早上才能够正道。神要我再一次经历不要惧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今天都会惊惶害怕，不知道明天如何，是吧？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但更加重要，弟兄姊妹，我知谁牵我手。弟兄姊妹，今天传道人的手当中是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钉痕的手，他带领了我二几十年的岁月，直到如今，亦都未来的岁月，我有这份信心， 能够不再惧怕，牵引住呢啲带着钉人嘅手行我未来嘅岁月。亦都鼓励弟兄姊妹，可能你今日身处一啲好艰难嘅处境环境当中，你惊惶，你害怕，但系我知睡着观明天。要惧怕嘅只有三样：惧怕犯罪作恶，惧怕魔鬼撒旦，惧怕神公义嘅震怒。求主帮助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慈悲怜悯圣洁仁爱信实的天父，你永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单独面对我们的人生。主，你愿意用你圣洁的爱、圣洁的宝血、圣洁的恩典来覆盖我们的人生，以致我们才能够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不再恐惧，不再忧虑。因为我知谁掌管明天，更加重要，我也知谁牵我手。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真实实能够掌握不要惧怕的当中的真理和属灵意义，也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侍奉当中，在主的恩典中能够实践出来，以致我们不再惧怕。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正如天使编兵的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与每一位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